中华世界。
听众朋友，25年前的1989年4月15日，于1987年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因病去世。胡耀邦他因执政期间开放开明，并且放宽舆论和思想管制，至今仍然受到许多大陆民众的怀念。当局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忌讳提到胡耀邦的名字，继去年四月中国国内媒体罕见地高调刊登回顾和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之后，今年进一步出现松动迹象。中国国内搜狐网站不仅推出专题提及胡耀邦当年为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平反，共创改革开放新局。此外，中国国内近日刊出的另一篇网文透露，胡耀邦的政治成长曾得到已故中共元老叶剑英的扶持。胡耀邦首次遭遇政治劫难，就是老帅叶剑英出手相助。以上种种再次引出可能会被平反的推测。就此，本次中华世界节目本台请中国改革派学者曹思源教授回忆他与胡耀邦之间的交往。曹思源教授当时在中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曹教授，今年呢是胡耀邦去世25周年，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当年是否和胡耀邦之间有过一定交往呢？
我们这个对胡耀邦都很敬仰。当时呢，我在推动企业破产法。破产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没有的。那么我提出这个问题，也可以说呢，呼吁立法。我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一般的这个党的总书记啊，这个党的领袖信是特别多了，材料特别多了，人家一般都不看了。但是他不但看了我的信，而且把我的信呢批转给了两个主管的领导，一个是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陈丕显。陈丕显大家都知道，以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另外一个是乔石，乔石呢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他批给这两个领导呢，当然就对这个破产法的推动啊很有好处。我说一下它的重要意义。当时人大已经讨论了一次破产法，人大有很多人反对，就准备搁置，把这个破产法搁置起来。本来我的意见是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呢，不怕有不同意见就怕不讨论。所以我给耀邦写信呢，主要是希望推动下一次人大继续讨论破产法。没人理我，但是耀邦呢理了我，而且批准呢给两个领导，所以人大就赶快改口了，就不说不讨论。陈丕显给胡耀邦回信了，说我们安排下一次继续讨论破产法，哈哈，这就让破产法起死回生了。应该说呢，胡耀邦在破产法推动呢当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对我的工作也是一种极大的支持。这是我跟耀邦打交道的唯一的一次。
那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是在哪一年呢？
这是在1986年，1986年的7月份啊，这个1986年1月，国务院通过了破产法的草案，把它报送给全国人大，全国人大6月份讨论了一次，51个人发言，41个人反对，他们都不了解破产法的作用。所以纷纷反对，那么人大常委会因为反对的多，所以就准备割菜了，就是这停止了，就是3-5年就不再讨论破产法，破产法不就等于枪毙了吗？我的意思应该继续讨论，把问题研究透。结果呢，我7月份写的信，这个耀邦批示了，所以8月份呢，全国人大第二次有讨论破产法。 第二次讨论破产法的时候，41个原来反对的人，那么有后来变成了27个人反对，这个10个赞成的人后来变成了有27个人赞成，27比27，旗鼓相当，应该说有很大进展，这是药棒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没有说强令要干什么，他只是说呢，请你们研究。那么药方说请研究，他们就不能够关门了，不能够说不开会了，不能说放他几年再说了。所以这个对破产法的立法起了很大作用。
那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您在中国是在什么单位里头呢？
我是在国务院的经济研究中心，我在那里呢是一个普通干部啊，小普拉子，不是什么头啊。但是呢，我主张制定破产法，我认为破产法是推动市场经济的竞争的重要的法律，因此我就不遗余力的在各种场合鼓吹。后来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呢，我就受命起草破产法，我是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的组长。
曹教授，我们知道啊，胡耀邦是在87年后来辞职的，请问您的破产法之后又取得了怎样的进展呢？
86年的，刚才我说8月份第二次讨论有进展，然后86年第三次，也就是在11月底、12月初讨论破产法的时候，这个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有表决。原来发言是50多个人发言嘛，有些人就不发言，到表决的时候，应该每个人都有态度了，是110个人参加投票，101票赞成，9票弃权，破产法就通过了。这个日期是1986年12月2号，破产法通过了。这个时候应该讲，胡耀邦在台上，赵紫阳也在台上。然后呢，这个破产法通过了，就由国务院呢去实施。破产法通过的时候有一个保留条件，就是说这个实施啊，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企业法通过3个月以后实施。这个时间推算下来就是1988年11月1号，1988年11月1号。1988年11月1号这个情况有很大变化了。耀邦呢，在1987年什么民主生活会，这个以非法手段撤掉了他的职务。一个民主生活会根本无权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结果在那民主生活会上决定了胡耀邦辞职。那么形势急转直下了，后来就反自由化了。这个破产法幸亏是由于各方的努力吧，在1986年的12月2号通过了。如果到了88年以后，就麻烦了。那个时候是耀邦已经不在位了，那个反自由化了。那个时候如果再讨论破产法，反对的人他可以不说他的内心的意见，他就要问一句了：学生都上街游行示威了，你们还想让工人上街游行示威吗？那就是把这个就路就给堵了啊！幸亏我们是只争朝夕啊，各方努力通过了破产法，因此呢，这个破产法还是按原定的程序实施了，在1988年11月1号开始实施的。
那您推动的破产法并没有因为领导层的更变而被全盘推翻。
对对，这个左派是很想推翻破产法，发了一篇长篇文章啊，在人民的网，这个说破产法是资本主义的法律啊，批判的很厉害。但是呢，破产法已经通过了，他们没有办法宣告 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部资产阶级的法律，他不可能打自己嘴巴，也不能宣布撤销已经通过的破产法。所以我当时暗暗的高兴了，幸亏我们呢集体努力，各方的推动，破产法已经生米煮成熟饭，反对的人干瞪眼。我有个体会吧，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内具有热爱人民、热爱真理的这个情怀的人还是居多数。胡耀邦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胡耀邦，你看他讲话、处理问题，充分考虑人民的意见。他有一次说过，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了，我们就要下台。他是以人民的意愿为重的。那么我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讲我还是通过改革开放我去推动它，同时我也受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当然了，曲折是难免的了，搞破产法当中压力是很大的了。我当时就是说了不起就是回老家吃老米呗，对不对？我是江西人，考研究生到了北京，那么到了北京以后我不能白来一趟啊，我既然在国务院，我就要努力去做出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如果打击我，我就回老家，回江西呗，再当个老百姓呗。
好，谢谢曹思源教授接受采访。
谢谢，再见。
听众朋友，以上是中华世界本台八九二十五周年特别专题之一，曹思源教授译胡耀邦，由尼古拉采播，感谢湾上的技术合作，谢谢收听。